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风暴而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今天的节目主题来关注一下正在北京举行的2019中国两会。说到今年呢，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习近平在去年2018两会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连任限制后的1周年。那说到现在中国对内的情况，主要是经济方面那经济增长放缓，那对外呢有中美贸易战，而且似乎还要再继续升级。那中国将会如何通过两会的立法来应对内外挑战？在两会这一设定政策议程的重要场合，哪些话题是最引起您所关注的呢？
那今天我们的正在行动的探讨话题是2019中国两会是不是缓和中美贸易战的定心丸？热线电话1300-799-323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拨打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一开始还要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扫盲中国两会，中国政协的今年的2019中国两会，中国的政协第13届二次会议在3月3号，以及第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呢在3月5号，现在都是正在北京举行。可以说两会期间呢，所有的目光都在聚焦中国前面也说到了，那今年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两会修宪取消国家主席连任限制后的第一年。
所以中国的政策立场和发展前景是颇受外界的关注。我们跟大家首先来分享来自于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央视新闻网总结的两会热点的一些议题他们总结的热点议题呢，有如何规划宏观经济发展战略，还有继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环保三大攻坚战，
还有坚持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的发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那这些呢都是官方给出的一个比较大的话题的框架那当然了，我们前面新闻里也提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历史的新低，包括现在还有一些大背景下的事件这个孟晚舟被捕他现在也在正在起诉加拿大警方，这个背景下的中美贸易战，以及由现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关系所延伸出来的朝鲜问题，还有中国军费开支，都是这一次在中国两会期间外界特别是海外媒体所关注的一些角度。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谈一谈您眼中的这次2019中国两会。好，我们下面来接听听众电话现在听众蛮多的，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发言时间请注意呢不要做任何的人身攻击理性发言。好，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听众是石先生。石先生上午好。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上午好，请说。
我也看了刚才听了主持人的报道，也看了一下那个 SBS 在那个微信在那个 Facebook 上的那个文章。那我是觉得这样的很简单就这样。这一个就是说，作为一个两会，如果把集中点放在民生放在经济上，这挺好。就是放在经济上，就等于放在民生上，对不对？两会嘛，既然是人大代表为民生所服务，那是一件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相反的话呢，那个政治概念被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概念被淡化，这非常好，对吧？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至于说经济发展6.6吧。你要知道虽然说6.6在近30-40年经济发展中可能是最低点，但是这6.6也是其他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梦寐以求、渴望而不可求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发展率。大家都知道经济的发展嘛，它都有周期的，对吧？中国正在向城市化和工业化转型，正好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是有代价的。经济危机也是不可避免，那么和西方不同的是呢，就是说西方国家在那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呢，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呢，他把那个危机呢转嫁给其他国家，通过殖民、通过战争转嫁。而中国呢不是这样，因为中国有一个广大的内陆，所以 当初的，我记得在二三十年前那个时候，那个国企的时候就花了10万亿那个在中国的农村搞五通吧，把那些全部送过去，由于中国的五通的时间，这个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达到，对吧？中国是唯一一个达到五通的一个地方，当然给经济，就是说能够给经济那个危机和产生的时候呢，可以把它转到内罗，其实罗斯福新政也就是这个他的一个罗斯福新政精髓，也就是这个东西，对吧？然后关于那个中美贸易战，我倒觉得中美贸易战现在来说呢，应该说对中国还是我个人感觉，只是个人猜测。您看啊，那个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议呢刚刚结束，这个会议呢是不欢而散。这个会议的结果呢对金正恩来说是加分的，而相对来说至少不失分吧，对吧？而对特朗普来说呢，他其实失分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的连任即将到来，他也就是说他在政治上，这个就是在国际牌上能够打的，也就是一个朝鲜，美朝的会谈以及中国的贸易战。那么如果他的美朝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的话，他失分的话，那么他在中美贸易战上呢，他就必须得加分。如果贸易战如果还是不成的话，那对于他连任呢是带来很大的不利因素。所以我觉得可能美朝之间的会谈没有成功，可能对中美贸易战，可能对中国来说是带来一定的好处。也就是说美国在他会迫不及待的要使那个贸易战达到成功了，他会有一定的让步。当然贸易谈判嘛，就像我们陈先生所说的，大家都在让步，对不对？在中国来说，这个让步不让步其实一回事，因为中国需要美国的就需要美国的农业产品，需要美国的，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中国需要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中国贸易战其实应该来说会往好的方向，对中国有利的一个方向发展吧。至于两会中提到的很多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法律的事情啊，孟晚舟这种事情，这些事情呢我想也不会成为可能法律的事情可能会成为两会的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吧。
好的，
中国的两会啊，我要在这里说一下，就是我在文章上看到有一句话叫橡皮图章，那我不得不发一下评论。其实我们大家看一下，难道美国的国会和那个美国和那个澳大利亚难道不是橡皮图章吗？对吧？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中国和美国呢，和西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在两会期间，在这之前，他就会通过低层的会议啊，把很多内容都已经做了一些讨论，然后做了一些讨论了以后，再拿到两会上，有一个暖身的活动，对吧？西方的国会呢，他没有不具备这个，所以在那个货贸这个贸易会上，居然谈什么就对中国优惠国待遇啊等等这些东西乱七八糟，都会在那个就会那个国会上去谈，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好吧？
好，谢谢介绍，谢谢，拜拜。好，说到这个每年的中国两会哈，都是设定中国政策议程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合哈，每年都会举行。但是在今年的话，一些特殊事件，包括突发事件，也是大家在放到这次两会背景上的一些关注的焦点。就说到在3月4号时候，其实在中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啊，中美贸易包括华为事件哈，也是成为很多外国媒体所提问的一个焦点哈。就有记者问说，现在华盛顿形成了一个超越党派分歧的一个共识，那就是啊，无论贸易谈判结果如何啊，都会把中国视为一个战略威胁。那中国对美国的定位会不会产生类似的转变啊？以及中国呢将如何来应对这种日趋强硬的对华立场哈？那也可以请大家就这两个问题，如果你有想看法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你们好，
上午好，
这个我们这个有的同胞，国内的很多同胞捏鼻子做梦，分析的问题以后，最后呢一出了国门以后呢，就呛水呛了个一塌糊涂。这个什么是这个两会呢？两会其实呢，确实就是那个橡皮图章。这次这个橡皮图章了，而且还被铁丝网给拦住了。因为我们澳大利亚和这个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们开什么会，我们基本上的新闻记者都会报道出来，我们基本都知道他们谈论什么东西。那么如果同意呢，下次我们就投他票；如果不同意，我们下次可以不投他票。可在中国呢，没有人有这个任何这个权利，影响不了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全会当中谈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这次全会是唯一一次呢，是在全会之前没有开四中全会，也就党没有开四中全会。那么这么看来呢，他们内部呢肯定有很大的矛盾和冲突。那么这个呢，没有具体的消息，这个只能说就这么冲突了。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它联系到这个美国的和我们这个贸易争端这个东西呢，对你们这个话题呢，我稍微要 解释一下，要问一下，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中国的问题，它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经济问题，这个两会以后也不可能给大家一个定心丸，所以这个题目呢，我觉得这个有点说不通，
是一个问号啊，是一个问号。
去年这个川普，去年这个彭斯在一个10月4号的报告当中，其实他就点出了这个中美贸易争端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他指的应该是在赵紫阳、胡耀邦那时候主导的这个改革之后，改革开放跟美国呢比较接近，比较倾向于给中国人民呢迈向更大的自由、更大的尊重人权的这个法，最关键就是市场经济法治这个环境，这个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从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开放，也就是六四这个开枪杀人啊，这个韬光养晦，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关键最后就维持党的一党专制，从这个以后就从走向市场经济法治这个角度搬回到了什么东西呢？搬回到了权贵财团垄断一切，一直到现在习近平同志主导的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方向，对市场进行垄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国内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没有办法进行公平，没有办法进行自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这个公平贸易、公平这个竞争的情况之下，都被大财团垄断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如果说经济呢，就回到了以前亚当斯密，还是要重复他那句话，如果一个国家这个公平正义没有得到保障的话，那么它的经济是不会得到完全的发展的。那么这个东西，中国的市场经济要准备往外走的时候呢，在国际上就遇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在国内是通过压的方法可以解决，但是到国外呢，它没有办法在海外进行压的方法进行解决，那么就发生了这个冲突。那冲突的问题就像彭斯讲的这个东西一样，是因为在这个公平自由的市场贸易上和中国现政府这个共产党政府有极大的冲突。所谓的这个结构性改革，其实就是公平自由贸易市场经济这个东西有非常大的区别啊。这个东西它建立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平的价值基础上。
那赵先生说到，对于这个外国企业哈在华投资以及运营的话啊，这个法律的保障哈，我们看到这次两会期间有一部外商投资法是蛮多人所关注的哈，就是说从整体上啊，对于这个外资在中国的审批以及管制呢，都会相对来放松。很多人认为这是有助于来缓解中美贸易争端呢，也是给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一个法律保障。那您认为外商投资法会有利于外资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会有利于缓解中美贸易战的冲突吗？
说来话长，如果说要从这个地方讨论来缓解中美贸易，那简直就是一个放长线钓大鱼。请问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们还记得我们国家有过一个物权法吗？我记得，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物权法。如果这个物权法能实施的话，还会存在这么多的财产纠纷的事情吗？不可能财产纠纷。大家中国大陆出来，大家到字典上或者到那个 Google 上去 Google 一下，中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人民法院一直要有两本东西，一个是正本给法院，一个还是副本。副本这个东西就是携带了政府对这个案件的判处的建议，而这个建议必须要得到尊重的。那么在这个系统没有得到公开的话，没有得到修正的话，我们说要实行一个法治，这就是跟我们大陆人说，同志们，我们有一个物权法，你们拿物权法来跟我们讲道理。
嗯，好的，赵先生。
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判例，法院的律师们根本都不可以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制定的那个宪法。你们去查查，有几个人用那个宪法去打过官司？没有。为什么？
赵先生也提到了一个
人民法院已经规定了，我们不可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进行官司打官司。
对对，您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在中国的立法意图跟执法的实际效果上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哈。好，谢谢您表达。
说句简单的话吧，
一句话总结哈，
主要是定不出什么好法律。哎，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您。好，谢谢您参与节目。好，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
哎，好，请说。
大家好，听众。不要在这个里面倒来倒去，什么法律了？是这样，这个两会啊，这个都是每年举行的，那么就不谈这好多东西，大家都谈了，就不重复了。
嗯，
我们谈几个重点。
嗯，
第一，中美贸易就是说可能要立法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进行改革。 这个立法呢，就是从国际化的走向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说大家怎么呢？要遵守这个版权啊，这知识产权啊，这个问题，我认为美国和中美贸易纠纷之间不是战争啊，我们贸易战没有这种事情，这是要感谢美国对中国一种促进、一种推动，这个是一种铺叙的很好的，这个是中国这种企业不得不进行守法，然后呢尊重版权。尊重知识产权，这个尊重知识产权这是相互的，不是我们只尊重美国产权，我美国人不尊重我们知识产权啊，所以这个是一种促进，对人类也是一种帮助，这个方面要感谢美国，感谢特朗普这种就是做法，因为好多是中国国企啊也要是面临着这种挑战，这个是一点。第二点我就想谈谈，就是说这次人大就是跟两会就是开会啊，特别是在这个大家应该注意一些，无非就是经济议题。经济议题我认为中国这个是11%啊12%，这十几年前这个好像发展的比较有点暴力发展，所以好像太快了，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因为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来看呢，一个比较就 solid 的比较固定的比较稳定的发展的那个比例比较好，我认为 6.5 到 6.7 啊，或者 7.5 之间还是比较能接受的，什么来一个 GDP 一个11%几12点几，这个有点疯狂了，暴力发展我认为不稳定，就是起伏比较大，这样不好，我认为反正 6.5 比较好，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啊，就是说这次台湾的就是问题啊也提出来，军费增长7.9%，对吧，1776亿大概，这个我认为还是比较正常，因为跟GDP 增长差不多，就是说。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台湾问题呢可能就是比较敏感的，这是最奇怪的是怎么呢，由军方的一个少将在谈台湾问题，中国可以给他10点或者11点的这种 offer， 包括这种外交啊、军事啊、什么签什么国家护照啊、国际组织啊，这个我认为就是引起人家要一些，就是我们这种听众也好、观众哈，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说，以前都是什么国台办啊、国务院啊、人大常委会啊、发言人啊，或者是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谈台湾问题没人听的，就是聋的，大家都是像聋的一样，对方也不听，香港的澳门人好像也不关心，现在由军方发言人来谈这个问题，我认为大家应该引起注意，特别是在习近平谈这个，就是说统一要走上议事日程，那么这有一个给人家一种无限的遐想，为什么外政界政人物就是做这个外交或者国防啊，或者这种谈话，以前的都没人听，现在来一个军人谈话，这个我认为这个应该引起大家多加一些关注。那么台湾人是不是有这种情况？现在国民党也好，什么党也好，都是拿扫把要去抵抗大陆。那这个情况，我认为，两岸关系走到不是很明朗的未来，我认为。所以呢，就是说，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台湾人不喜欢政治人讲话，而且喜欢军方人物讲话。
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你表达观点。
好，
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大家好。
哎，您好，请说。请问您这次在中国两会的话，关注一些哪些您认为比较重要的议题呢？
议题就是说，为什么中美又产生这个贸易战呢？贸易战这个最终这个理由就是，因为中国霸占了邻国的群岛和东海的公海，所以美国跟国际世界呢，就采取这个维持这个国际法律和和平，才向这个中国提出警告、制裁和开战。这开战之前呢，先针对中国的胃，就是这个肚子啊，就是这个经济没钱，就没办法说话，所以就采取了这个中美贸易战，还有美国提出了150个条件，中国答应了，但是有5个条件没有答应，是什么呢？就是归还这个战岛给人家，还有东海自由航海， 难，这几个问题中国都没有答应他，所以这个贸易战根本就谈不来。重点就是不是你打我打你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打呢？
那张先生说到解决中美贸易战的方式可能有很多哈。那说到这次两会的话，是中国内部的一个立法平台，那您觉得通过中国内部立法会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争端吗？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中国他站在中国这个方面啊，是他对的，我占人家的岛都是我对的，我占了这个公海也是对的，这个是法律吗？我们这法律就是国际化的法律，不是我们一个人做法律，我们要这个社会里面做成这个法律，就是国际法啊，国家法，这个中国的法律就是针对中国的，不是针对这个世界的，世界的我们要和平啊，你帮我我帮你帮我我帮你啊，大家做这个贸易，不是现在，不是以前，以前没有过这个联合国啊，你要怎么做都可以，你要占啊霸占哪个地方都可以，现在不行。
好，
现在你霸占，哎，是这样子了。
好了，张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也主要是提到了对于无论是解决这个国内问题还是国际争端的话，特别是解决国际问题哈，中这个国内立法要同国际立法有一个接轨哈。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王先生，上午好，王先生。
哎，你好，你好。
哎，请说。
我温馨提示一下，刚才有一位广东口音的，应该他9点钟参加广东节目，你这个浪费节目，叽叽嘎嘎，我们也听不懂
啊。这个不会，因为我们其实听众里面有很多就是广东话和普通话的听众都在收听我们连起来4个小时的节目。
好好好好
对，
太错了啊。我现在说一个很普通的话，普通人的话。70年，苏联没有了，木有了。那么70年，我们现在是什么呢？中国共产党他领导嘛？为什么他领导？当初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就要跟美国搞好关系，在天安门城楼上，为什么要叫斯诺上去，就向美国招手嘛？那么后来尼克松来了，说主席你改变了一周世界。那么接下来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是什么呢？就是尊大佬。为什么尊大佬？就像当初美国的杰克逊美国总统说，我们为什么要尊敬英国人？因为我们尊敬了英国人，天下无敌，没有人敢反对我们，美国就走向了强大。那么再说一带一路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战略平衡。什么叫战略平衡？你不是美国人要亚太再平衡吗？从海上来，那我们中国人有脑子的，有脑壳的，不可能跟你迎头相撞，那怎么办呢？我们就一带一路去走旱路，伟大。我们有宏观调控，所以我们要听东西，我们一定要听好的，就像我们要听 SBS 你们这个台现在在说话。或许在以前有一个文学的节目，有一个小青年以前在墨尔本的，后来去了雪梨的。那么我们共产党中国他为什么呢？他没有一种意识形态，所以他才会强大。金川，不管你是金川，为什么这次谈不成功？他内部着火嘛。就像你中国为什么强大？他不打仗嘛。你有众议院参议院美国，你打仗嘛？你打了2次仗，花了这么多钱，中国在什么呢？搞基建嘛。哪怕现在是6.6%，他的基础已经都搞好了，桥也架起来，就像你房子一样，全部买好了，你接下来钱就可以旅游了。那么你现在就是他们想阻碍中国，想把孟晚舟抓起来绑架，没用的。他爸爸已经说过了，没用的，你们这个威吓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任何事要与时俱进？所以共产党他领导的不是我们现在在说的，澳洲有很多战略家，休怀特他就是国立大学的教授，他一很多的东西说的，还有一个就是新加坡的李光耀，也已经给我们中国人已经提了很多。所以海外有些华侨，你们也要去听听李光耀的，也不一定要去听别人的。我就说这。
好，谢谢王先生。好，谢谢。好，我们所剩时间不多，再交给最后这位听众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
光耀，你好。
嗯，
光耀说的，我们建设 非共的国家，我提醒一下前面一位听众。好，那么说两会的话，我想请问一下啊，大家有多少年轻人现在还在关心两会？今天死亡造成四大天王全部齐了，都来发言了，哪一位是年轻人？我自认我自己还是比较年轻的，我是年轻人中为数不多还关心一些时政的。那好，我们其实我建议最近除了中国两会啊，有一个议题也是海内外很热门的，就是李瑞先生过世。那我近期也听了其他国际广播电台华广的一个对李瑞女儿的采访，把她这个李瑞日记里头，我们知道留给了她女儿。
好的，好，谢谢苏先生哈，因为时间原因没有办法请您完整发言哈。好，
希望行动赶快回到主播台，谢谢，谢谢。
好，谢谢您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哈。那说到中国两会的话，确实是每年一个立法的一个常规平台，但是像今年的话，我们说到有中美贸易战以及孟晚舟被捕事件的话，还是有很多特别的事件和角度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就这一问题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啊。即将在9点到11点播出的是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的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啊。我是曲成南，
我是谢欣，
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